大家好，我是满满，我在上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在台南。
我们今天呢，就是因为调休调的整个人都懵了，对吧？然后可能 Little Fish 也还在忙工作，所以今天我们俩先来聊一聊。说实话，我也感觉有很多东西都很难说，就是说能还能聊的了，就是。最近的这种对吧，给人的感觉是，就包括我前段时间看那个脱口秀，然后也是其实很多人也都观察到了嘛，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脱口秀，就是今年非常火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嘛，叫做徐志胜，然后他其实主要的段子都是在自嘲自己的长相，因为他确实长得那个对很有特点嘛，他第一个段子第一次出来的时候，那个段子就是说，就和他说我的长相就很符合这一行的这个特点，然后，所以就是大家一看到就觉得很好笑嘛，然后他很多的段子都是这种自嘲自己的长相的，然后就很有效果。然后一方面大家也确实觉得他这些梗很爆，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不由得生出一些悲凉嘛，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议题是可以聊的了，
就是感觉现在人的价值观会被压缩到一个很扁的一个空间里面，其实就是便于管理而已啦，就是把每个人变成一样的价值观，然后认同同样的事情，然后这样子他管理起来就好像，我觉得就很像老师。我记得以前就是看过一个老师，他就讲嘛，他就说其实作为老师而言，他不喜欢班上有特别的学生，他不喜欢班上有特别聪明的或者是特别学习不好的，他就希望大家都平平均均的，然后每个小孩子都非常的平均，这样子他就管理啊或者是教学方面都会来得非常的轻松然后简便。我觉得现在目前的环境大概也是这样，就是为了便于管理，像我们播客也没有办法，就很多东西不能聊，然后大家如果你想要 对你稍微做一点什么事情，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出格的行为。
就是曾经的话我们还会觉得，其实在这种所有的公共议题里边，就是两性的这个就是性别平等的这个议题，是吧，就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就基本上还是会可以多方面的探讨的，本来是这样，但是今年的话就是说官媒对吧，对于这个娘炮啊耽美啊这些的这种就是打击吧，比如像杨笠对吧，他的很多的就是脱口秀的感觉就引发很多男性的不理解吧，我觉得所以就感觉连这个空间也在减少，就是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关于佛缘的那个事情，这件事情好像大家已经就翻篇了嘛，已经不再去想了，就这个热点实在是太快了过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后面才慢慢看一些文章才知道说，原来这件事情里面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就一开始我看到那些佛缘的时候，就是其实有很多媒体那段时间都在一股脑的批评嘛，而且放出很多照片都是啊，好像就是那种典型的网红脸啊，或者说这种比较打扮的比较性感，然后走在然后在寺庙那些旁边留影啊什么的。你看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网民的话，你看到这样的图片的时候也是会第一反应其实还是就会想说啊，好像这些人可能都是有些什么目的的对吧，然后也确实是对这种审美比较疲劳，所以就对于这种官媒的一些批评觉得嘛也该批评嘛，也就没有什么对吧。你仔细去想想这个事情，就算有这么些人对吧，他通过这种行为去带货也好，或者说他就是觉得这是一种他的审美对吧，他去拍了这些照片又怎么样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就大逆不道了嘛，我觉得这个，而且他一定也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些群体吧，是吧？我觉得干嘛犯得着就是大张旗鼓的，就是全网的去攻击他们嘛，对吧？而且后面
上纲上线，
对，而且后面我又看到爆出一些事情，就是说当时官媒很多的互相引用的那些图片、一些照片，可能里边有很多人是根本就是误伤的，对吧？就只是一些 比较时尚的女性，或者说她就是一个网红，那怎么样？但是她其实并没有说她要通过什么所谓的宗教的，或者说是贩卖什么某种特别的人设来挣钱，她可能就是只是站在那里拍了一张照片。如果仔细的去想一想，就会发现说这背后真的就是一种很可怕的艳女嘛。第一次深刻的就是体会到，就包括我自己，可能就有的时候像以前我会觉得批判网红脸啊，或者说这些东西啊天经地义的，就应该批判一下这些人啊，还有什么什么对于那些用词，比如说绿茶呀，像这些东西，我会觉得我自己可能也会觉得没有什么，这些人就是该批评。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其实这背后就是一种很深层次的一种艳女。而且我刚才就在反思嘛，我就说我自己，我都是其实是已经被洗脑的那种状态。一开始的时候我都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看到这些批评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批评的对，批评的好。我觉得就是这些女性好像就是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去获得利益嘛。但其实你想想这背后的这种，她看到你啊穿打扮的精美一点，对吧？就是或者出现在某些场合，然后第一反应就是你肯定是，说白了就是换种方式，就是你打扮的精美一点，或者出现在一些所谓的你不应该出现的场合，那就马上就对你进行一个道德上的评价，这就跟早期对吧，女性穿着稍微性感一点就被认为是很骚或者是不检点，这不是一样的这种心态嘛，对吧？我就是一以贯之的一种艳女啊，
大家好，我是 Little Fish，我在日照。啊，我回来了。但我觉得我跟你的看法不太一样啊。我觉得，就比如说像所谓的佛缘，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去寺庙的话，那寺庙有他的那个穿着的要求，你还是应该符合他的要求的。然后另外一些，比如说你在网站上抛一些穿的非常性感，在那儿写毛笔字的那种，确实有点氛围不搭调啊。就是，但是我觉得啊，他们这样做的女性有她的目的也好，或者她在炫耀什么也好，这个是她的事情。但
对，
是你如果就冠以什么佛缘这样子的一种污名化的这个事情，确实就有点不好了。你比如说，如果说她借由这个来打造流量，然后她
对，
要卖一些东西，或者他们要甚至卖一些假货，你就说他是诈骗犯好了，你就是说他是骗子就好了。然后你非要取一个像佛缘这样子的名字，我就觉得这点儿确实是就毫无根据。而且
对。
我觉得有些媒体也是，他很多用的照片也没有去考证嘛，其实他就先有了这样子取一个噱头的概念，然后再把它用一些夺人眼球的照片再放上去，整个这个炮制的方式，其实就是一个很误导和一个很污名化的一个事情。但是我并不会觉得说这些女性她打扮的漂亮精致，然后就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一些甚至要忌讳的场合。其实我觉得你打扮漂亮精致呢，那是一码事儿，你穿着，然后那个比较不适合那个一些特殊的，比如像宗教这样子的场合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所不妥的。
是嘛？就说这个呢，你要说是做得非常过分呢，就可能是不是很妥当。但是其实你说所谓的穿着暴露的话，其实你看，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照片里面，也没有人就穿得有多么过分，无非就是因为那个女性身材比较好而已，然后她穿的衣服又正好能凸显她的曲线，然后就各种污水就倒过来了嘛，我觉得这本质上还是一种非常，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种真的，这种很底层的这种艳女，就是这个心态是很难，怎么说呢？就是它真的影响非常非常深远的，就可能你就我们都让我们没有办法很客观的跳出来看待这件事情。你说，比如说，说佛法的这些，他要人清心寡欲，对吧？ 那但是其实就是所谓的清心寡欲这个东西，就本它本本质上，它就说这些传统的宗教说白了，它在它的教义本身里面就有很多厌女的成分，对吧？就像某些宗教，它本身就是它的这个生发的土壤就是基于对女性的压制的。那么佛教这个宗教它内在其实也会有一些，比如动不动就会觉得女性女色，对吧？是以诱惑你堕落的一个东西，那不这种，我觉得这个背后也是，
但我觉得他是对等的呀，我觉得在佛教这个上面他还是对等，就像你尼姑也不能够去进男色一样的呀。
是。
我觉得这个佛教的问题跟那个跟伊斯兰教还不太一样，那个伊斯兰教明确的是对男女的区别很大，包括女性的穿着和可以从事的职业都有明确的规定嘛。但是佛教它就是提倡清心寡欲，它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它都清心寡欲。那你只要是欲望引诱你的东西，比如说情欲是一种欲望，那女色就是引诱你的。那你还有那个，比如说他不能杀生，不能吃荤色啊，那美味的食品也是引诱你的。我觉得这个倒不存在说它本身有很强的厌女倾向。但是伊斯兰教的那个明显的男女不平等这个事情，倒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他那个佛缘里面最典型的一个受人批判的那个照片，就是有个女的把那个那种他们应该叫海清吧，善男信女穿的那种衣服，拿来很随意的披在身上，然后露出里面的那些，比较显身段的衣服，然后在一个佛院里面拍的，这个是最受他们所诟病的一个事情嘛。
我主要是看到想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包括后面，因为佛缘就是搞得很，就是掀起了一轮声势浩大的声讨嘛，然后后面又紧接着就有那个媒体又是扯出病源的事情，然后后来又证明说都是乌龙嘛，其实这个女孩的那个照片完全是被盗用的，而且这个女孩人家就是一个病人，然后她只是她。而且他甚至他也没化妆嘛，但他就只是长得比较好看而已，然后被就是他在病房拍了张照片，然后就被冠以病源这样子的一个名号。就是我发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到后面的关于他的反转，关于他的介绍的东西好像就不是很多了，这方面的新闻。就是所以，我包括我在看那个一篇公号上面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有人在评论里面写，他说你不说我都还不知道这后面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我就是发现说这种，就大家已经确实已经对于这女性的污名化，对，而且就对女性的污名化就已经真的就有一点那种变本加厉的感觉，说实在的，就大家都觉得这个就是天经地义了，就是给女性起这么多名字是吗？各种表啊、圆呐、啊，对吧？就是好像觉得就已经是常态化了一样的。
我虽然是觉得，就是说，有些女性啊，衣着不是很当，在一些特定场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你有些人觉得不妥，可以说，但就那么
对
几
呀、啊，
个人，然后就掀起一个社
就
会
是，
风波，这样子的话，就特定的倾
对
向
的，
性很强了。
对。
那个病源的事情也是，一开始只是说有些女网红确实是利用医院做背景，然后卖一些药之类的啊，那你就说骗子就是好，骗就骗了啊。然后你非要起，有些媒体就非要起一个病源，然后再拿一些人家不是这样子的人的照片来放上去。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本质上就是媒体的一种没事儿找事儿，为了吸引眼球，自己在那儿创造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延续我们上一次就是娱乐至死那里面的内容嘛，然后为了要制造那一种就是热点出来，然后博你的眼球，所以他什么都用得出来。之前我不是看那个谁，谁说，那个热狗啊，他不是就说 一个说唱歌手为了要押韵，什么都说得出来。我觉得媒体就是现在就已经变成这样了，就是他为了要制造一个爆点，他就是要用一些很简短的、很一下子就可以击中你的这一种很情绪化的这一种，或者是很耸动的这种标题，或者是比如说像绿茶，哎，大家一说大家就怎么了？就现在的语言好像也变成这一种了，就是好像短平快、YYDS 这一种。就是，就感觉好像说他
对
就
呀，
是用一个非常简短，然后很直接，然后很让你容易记住的东西，然后去博你的眼球，然后不管说它的内容到底是制造出来的还是真实发生的，我觉得现在的人在娱乐至死的这个时代里面，好像也没有人在关心他真的也是好像病原这件事情、佛缘这个事情，然后看过之后很快就算了，就真的就是那天我们讲的，
对。
就是一下子就翻篇了。你后续怎么样，到底是真的假的，我也不关心了，反正我看过嗨过就好了。
是的，是的，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想想是最可怕的。
对啊，我觉得特别是他就特别以偏概全，好像就是说本来可能真有几个女网红干的这样子的事情比较不妥，其实我就觉得你可以点出来这几个你考察过这几个人，确实是他们有卖货或者他们有怎么样有骗子啊，你就可以完全的以骗子啊或者什么为主。然后你好像就是忽然制造出一个名字来，就把一群女性有
对
的
呀，
没的，是吧？可能有些人人家本身就喜欢练个毛笔字，发的照片也不怎么妖娆，以后光光光，只要跟这些事儿沾关相关的，全
对，
叫佛缘，是吧？然后只要生病的人，人家也没化妆，又怎么着，就拍一张自己生病住院的照片啊，这就是病源，就特别能够给你先标签化，然后以后所有这些都往里面坑。特别是还有一个支教
对。
员，你就说这个人打着支教的名义敛财也好，还是作秀也好，你就明确的说这个人干了这个事
是
就
呀，
好了啦，就偏偏制造出一个支教员，然后以后就好像就是说，很多女性都能够把他往这个圈子里
是
套用，
啊，
这样子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掀起一场艳女的狂欢嘛，我觉得完全是这样。你想想看，作为女性，她其实就是在各种对你进行规训啊，那你等于是什么也不能做，对不对啊？你要去，我写个毛笔字，对吧？我比如说我要表现我修身养性，你可以说我是佛缘，对吧？我要表达我生病了，我也很乐观，你是病源，对吧？然后我去做公益，然后你就会给我贴上这样几个标签，而且那对于女性来说，她就会觉得我做这样，所有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不是自由的。就会有无数的眼睛，对吧？无数张嘴想要来规训我。我觉得这个就是，
然后你拍个自拍吧，然后有人就说你没有保养，不自律。然后你如果妆容太精致的话，说你网红脸，然后妆又画太浓，什么之类的。
是。
其实这个关键就是还是说那个社交的问题，就是你的好或者不好都要在网络上被别人评价。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像小红书这样子的平台，其实就是他也是为了他的流量，就营造这种风气，是吧？就像说，你说让那些女网红在上面晒，自己打扮的，自己有多好看，然后促进了医美事业，是吧？给别的女性造成那个
压力，
面容貌
对，
焦虑，是吧？然后或者是在那些衣服，然后促使大家去消费，其实这些本身。确实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导向嘛，但是他这个平台，他是要为了做这个事情，为了要这个流量，结果呢，导致了大家反而在这个事情上又是容貌内卷，又是消费内卷，最后就是大家的什么东西都抛到这个网上，然后你互相就是，你既要炫耀一些东西。又要被别人指指点点啊！你就把自己的一些事情转化成一个公众的
是
事
啊，
情嘛，而且你不仅是影响到你自己，还影响到
就
你
是
周围的女
这个
性。
就是两层嘛，就会很有意思啊。就是说，第一层的话，你是看到作为女性在这个社会上就是无处不在的，就是 想要规训你的眼睛。然后呢，但是我们每个人在今天这个消费社会，其实无处不在的是，也是被消费主义在规训，动不动就教育你啊，对自己好一点呐，对吧？你要这个这些东西能够提升你的仪式感呐，啊，这些东西能提升你的生活的品质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或者说让别人你的同龄人啊，我的同龄人都在干什么啊，让你产生这种焦虑啊，所以就是。有时候，因为我们身为女性感受到的这种社会上的恶意嘛，我们会觉得有一种愤怒。但是其实，只要是在这个消费社会中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某种意义上说也都是受害者啊，都是被其实受到很多的什么很多压迫的，只是有些人还不知道呢。
哎，之前你们看过有一个县发的文章吗？就要去统计一下他们那个农村的那个
适龄未
大
婚，
龄
对对
青
对，
大龄未婚青年，
是的，
对啊，要详细说
还
明
详细
原
说
因，
明原因，
还作为指标，然后让他们那个要反映上来，然后我们就很好奇，反映上来之后，接下来你要怎
对
么
呀，啊，
办
我
呢？
觉得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我是看《新京报》上面报道嘛，对吧？他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也非常的克制，他也没说什么，就是把他们的原话引了一下，对吧？然后其中就有一个是，有一句话，我觉得看得我真的是脊背发凉。他就说要鼓励女青年，就是要鼓励女青年呢留在家乡。
我觉得他这个鼓励这个事情本身，这个事情是中性的，就看你是怎么个鼓励法。你比如说，你给女青年在家乡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然后更多的社会保障，这种我觉得是可以的呀。但是你就说是一个，如果是你操作的不好，就是给人家出去工作发展，制造
那
各
我觉得更
种
有可能
麻
是这种
烦，
了。
然后你留下来也不提供那个，又不提供任何有吸引力的条件的话，这种就有点不公
我觉
平
得
了。
他就肯定是想要通过。给你想要出去制造麻烦，而不是通过让，因为如果他能够把，
提供好
对
的
呀，
条
如果
件，
他能够把这个地方提供好的条件，他就无所谓鼓励人家回来了，人家自然就回来了，对吧？该想要人都是人往高处走嘛，能够你把你的这边建设好。
不是吧？他鼓励我觉得，对，他是这样子的，我就觉得是，如果是一种政策上的倾斜的话，那就叫也是一种鼓励啊。就比如说，可能以前就没有照顾到这个事情嘛，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社会事情来看，那你就就没有什么政策上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如果说你说鼓励，那我们就在这儿。财政拨款建一个厂子，更适合女性工作的，提供更适合女性工作的工作，社会保障、劳动保障做得更好，或者你有补贴，你的薪资，你有各方面，都比他出去更强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鼓励呀。
哎，但我总是觉得，就是其实随着，这种现代化的进程嘛，然后这种城市化的进程，我觉得就是女性越来越不愿意选择婚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必然的道路。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样。你说你如果说，比如说我，你把工作机会。把工作待遇什么什么提升，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当然好啊。女性可能会愿意留下来工作，但是不等于她留下来工作，她就愿意找当地的男的呀。她很有可能会发现，哎，对吧？当我可以有经济自由，对吧？然后我可以有尊严的生活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想要，对吧？去给哪个。男的当老妈子，就是真的是这种感觉。因为如果说当地的男的仍然还停留在那种心态里边的话，而这个现实就是很多男的现在都还是这种心态嘛，对吧？找一个老婆就是希望有个人来照顾他的，对啊，然后生儿育女的。那如果是这种男的还抱有这种心态的话，那女性就算她留在家乡，她工作生活不等于她就要 假当地的人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对啊，所以这个配套嘛，政府应该还要负责去教育这个
对呀、
男性啊，树立良好的现代化的
对呀、
婚姻观。
所以我就觉得说他的这个报道里边就选出的这样一句话，就让我觉得脊背发凉，就是因为说。如果说你真的是正确的认识这个事情，你第一反应就是你看到农村光棍多，你第一反应不应该是说哇，我们要想办法把女青年留下来，而是第一反应就是要教育一下这些光棍，对吧？你要教育一下，就是说让他们有一个非常，当然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了，但就是说你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想到是让女性留下来。我就需要去反思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况，对吧？包括很多的那个，我最近不是看那个邓安庆的小说嘛？你看他跟我们是同龄人的，然后他就写他在农村的那个姐姐，就是从小学习非常好，就因为是女孩，就是没有被，就最后就是读了个职高，就是成绩是最好的，然后非常好学的那种，就还是这种。就因为家里面比较困难，所以就想着要支持弟弟去读书。你想想看，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其实就差不多是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在中国农村有时候还是这种情况。那怎么不会出现今天的这种性别比例失衡的情况？包括那个独生子女政策，一直在农村都是，如果第一胎是，就有些农村嘛，对吧？第一胎是女的就可以再生一个，对，就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加剧这个性别的不平衡，这样。
而且现在我觉得很多现在连大城市的人都不愿意生女儿，就经常在网络上都会看到嘛，就很多人都还是想生男的啊，什么求子秘方啊，就是求生男的秘方这一种，就是都还是有啊，这都什么年代
对，就是。
对啊，我觉得这个在特别有些地方啊，因为我能体会，就是我老公他们那个地方。还有宗祠存在的地方，他对这个族谱啊这些，他很看重的啊，不管他是农村还是城市，对于这个后面有没有画圈圈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很看重的。哎，我最近看一篇文章，也挺搞的，你知道吗？他的名字叫就是一个人有尊严的独居生活，讲的就是一个。3岁左右的日本女性哈，她分享一些她的家居收纳，然后房间收拾的整整齐齐。整个文章也是在说，哎，你这儿怎么个收纳法，那儿怎么收纳法啊？哇，底下的评论区就有点炸了，就说你这个，你们是在鼓励这些女的单身吗？
我
怎么之
好像
类
有
的？
看过这
就。
本书，
对，你们这么鼓励女的都不结婚了之后，那就这个人类还怎么繁衍啊？我就觉得真的，我觉得这现在真的有另一波强力的，我就不知道繁衍派吧，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这帮人就是反如此关心人类要如何繁衍的那一波人。
是的，就是就感觉就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你越说这个，对吧？你越把女性当做生育工具，那就只能激起女性越大的一个就反弹，对不对？就越要抗争，所以你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你然后最后的结果就只有要不然就走到一个像使女的故事那种极端，对吧？就变成一个性别对另外一个性别的
要
奴
控
役，
制，
对，然后要不然
是，
就必然会走到一个就是生育率会直线下跌，就是会结婚率甚至都是下跌，就是会这样。所以，
就韩国嘛，
对呀，所以就是这些人，我就觉得真的是，他喊这些对吧？他是要干嘛对吧？他想把男的女的以后抓到笼子里面去交配嘛，然后就确保就像大熊猫一样去繁衍嘛，对啊，就这种人他有没有点人性啊，对吧？他但凡他有对人性有一点点理解，我觉得他就说不出这种话，真的是，就是这可能这些观点，我感觉这些观点就是属于小学生阶段的，就我觉得以小学生的认知水平， 才会提出的观点，是不是？对吧？你个小学生，如果你跟他讲，他肯定会说啊，那怎么办呢？对吧？那如果大家都不生的话，那么就人类肯定就会灭亡呀，对吧？就小孩子他只能想到这么浅的、这么直接的一层，他根本看不到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我觉得这个社会走了那么久，才走到说女性解放，迪士尼的公主才终于从那个等待王子解救变成那个
大
大
女
女
主，
主，也不搞什么爱情了，专职去拯救世界了。难道现在这种戏也不能播了？回头去
对，
又得回去回归家庭，其乐融融
是
的。
的，还说到那个男扮女装不准的这个事情，哎，我那天还有一个朋友就在那儿说一个，那请问我们如何看待梅兰芳艺术家？就我就这，真的是觉得这种什么动不动就是一刀切，对吧？然后就是打标签的这种行为，这种政策的，太，哎，真的就是太糟糕了。所以嘛，我就说嘛，唯一一个有一点点空间的性别的议题，其实都，就现在感觉也是越来越小。